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来到第14课，是教会推动拆传的实践。那么今天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宣教培育组的组员，他的名字很特别，叫做睡莲。睡莲你好。
听众们你好。
睡莲，你可不可以做自我的介绍，特别是你的名字很有意思，很特别哦。
我是睡莲，我喜欢大自然，尤其喜欢走到郊外，感受阳光和风，看云，看花和草，因为这些都可以看见神的奇妙和美善。睡莲的意思是希望神使用我做拆传的工具，把人昏睡了的心唤醒，接受撒在心田里的种子，更希望看见这个福音种子发芽结果子。
睡莲呢，她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位的姊妹哈，而且呢，她的名字呢，有意义，能够呢，把人昏睡了的心能够唤醒，使到呢，那个撒在心田里面的种子呢，可以生根发芽，结果子，很有意思。睡莲啊，我想问一问你啊，你当初是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宣教工人培育组的呢？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听众们分享我参加宣教培育组的一些领受。五年前，牧者在一次小组聚会中间问我们几位姊妹有什么梦想，我马上就想到小时候读宣教士的故事，就回应说我想做宣教士。我很敬佩宣教士，因为他们愿意去遥远而且陌生的地方传福音。以前的交通工具没像现在那么先进快速，他们可能终身再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园和家人团聚。虽然如此，做宣教士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我从没想过回做宣教师，没想到牧者建议我参加宣教培育组，希望小组能帮助我辨识宣教是否我的教命。
从前以为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当时现在呢，好像已经近在眼前了哈。那你加入这个宣教培育小组里面，让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最深刻的印象是感受到教会非常重视拆传事工。培育小组为实习一年的时间，每个月聚会一次，每一期有不同的主题，好让组员从各方面认识宣教和自己的关系。内容有基督徒的宣教使命，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寻找个人的教命，宣教工人如何装备等等。此外，牧者非常关心组员所领受的，他们乐意与我们同行，并有切切的跟进。
就是有很适切的一些的跟进，按着你们的需要哈，来对他们有做出帮助。我复述一下刚才睡莲你提到的这个小组里面的内容哈，它的课题有包括基督徒的宣教使命啊，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寻找个人的召命啊，宣教工人如何装备等等哈，哇，这些的课题都是很丰富的。那我想问的是，你这个小组里面他是怎么样来帮助你的呢？
透过小组你的分享和学习，加深了我对以下三方面的认识。第一，是宣教士在工厂的生活情况。我有为宣教士代祷，以前是透过代祷信了解他们的施工在工厂的情况和需要。小组鼓励我们参加短宣队，探望宣教士，真心听他们分享在宣教工厂的苦月落和怎么样经历神的供应和恩典，明了他们的情况，在为他们祈祷的时候，就有比以前更迫切的心求告神。
就是你一直也为宣教士他们在工厂上面的生活情况来代祷，来了解他们，并且呢也更知道在宣教工厂所发生的苦与乐。这样的话呢，你了解多了，你认识他们多了，那你再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就会比以前呢更迫切的哈，来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好，是这样。那还有呢？还有这个小组对你有哪一方面的加深的认识呢？
在第二方面就是多一点知道蔡慧的角色。以前不太清楚蔡慧在宣教的角色。小组有一个功课，需要组员各自选一个蔡慧在组里分享。我在网上搜寻一些资料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蔡慧。原来他们是专注向犹太人传福音。蔡慧的运作好像一间公司，他们熟悉其父系群体的需要。当遇到有同样负担的宣教师，就做一个配对，成为宣教师借助父系群体的桥梁。当宣教士被召回蔡到父系群体的地区时，蔡会又提供对宣教士的支援。可以怎么说，召会宣教士和蔡会大家是相互相成。
所以这个小组也让你多了解了蔡会的这个角色他们是相互相成，而且呢是教会宣教师和蔡会可以说是我们说是一个铁三角的一种的关系哈。当你多了解了对蔡会的这个角色呢，也可以更多的让你了解他的运作，那么将来你上工厂的时候呢，就会也更认识自己里面的一个角色了。那除了蔡会的角色啊，或者是宣教师在工厂的一些生活情况啊，那个小组还有帮助你在哪一方面有认识的呢？
就是第三，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小组有另外一个功课是画一幅家庭图，画图的时候看到家人的性格，家人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我和他们过去的关系对我的成长有不同的影响，从中看到自己的性格，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都受到家人的牵引。
在这方面呢，睡莲，你可不可以多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画这个家庭图的时候，你觉得对自己哪一方面，比如说性格啦，或者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啦，你对自己加深了一些什么样的认识呢？
我发现自己就是比较被动的，可能就是小时候我跟我的大姐姐的年纪就是有一 有一点的曲子，
跟他的年纪有一些的距离，
所以呢不是太亲密
亲密的感觉，
亲密的感觉，所以小时候就没有什么人可跟我说话，所以就歌声可以冷，就是被动一点，
比较被动一点哈。那除了被动的性格，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发现，觉得自己性格上需要去突破的？因为你要做宣教士了，好，那被动的性格就可能会妨碍了你跟其他人的一种的交往和连结啊，比如被动。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你觉得自己性格上要来突破的呢？
要突破就是这个被动的性格，就是参加了这个小组知道自己的性格之后，这个就是弱点，所以呢就开放自己了，多向就是不熟悉的人跟他们说话就是关心他们，从关心他们开始，就是一点一点的突破自己，
是一点一点的来突破自己，而且我们也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哈，来帮助我们在这些的弱点呢，或者是一些需要成长的地方呢，我们要凭信心，也凭着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突破，以至于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也可以把祝福呢带给其他人的。那除了在性格上面对自己的认识，在恩赐上面呢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就是当我思想神对我的教命的时候了，我就想一想神究竟给了赐了我什么的属灵的恩赐原来神已经为我预备了做宣教士的特技。当我做那个恩赐测试的时候了，那个最高分就是智慧、怜悯人、传福音，还有就是劝化。
你最高分的是诗会、怜悯人，还有传福音，还有劝化。那这些方面是不是你过去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与人交往当中，或者是你在服事的时候你也会看见自己有这方面的一些的恩赐呢？有没有一些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有的，我有一个服侍，就是服侍在医院里的病人，就是探望他们至少了已经很喜欢做这些义务的工作，就是去老人院或者是儿童院探访的工作所以我想就是神已经赐了我这个特质摆在我的心里，有这个好像就是想理解人，或者就是可以服务人的心肠。
所以你过去也去了医院，还有儿童院，还有就是老人院等等，去做一些探访的工作其实这些探访的工作的确是需要我们有一份怜悯的心的有这份怜悯的心，然后呢，就也可以跟他们分享基督的爱的。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睡莲，你觉得如果没有这小组你自己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应该如果没有参加这个培育组，我应该不会在这暗夜的时候认真寻找神对我的呼召，也不会对神做出积极的回应。我自己有的打算是多工作几年，有储备，退休今后就可以闲下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最好就是能够在学校的图书馆或者是公共图书馆找到工作，工时不需要太长， 这样我就有可以有多些时间侍奉教会。可是现在和预期都完全不一样。
是的，因为你的个性刚才说也是比较安静一点比较被动一点，所以听你的分享就是最适合你的反而是在学校的图书馆呢，或者是在公共的图书馆里面找一些的工作哈。那这样呢会比较跟你的性格是比较配合一点的但是现在要出去哈，要出去宣教，那这个真的是你人生当中很大的突破哦。那我想听众朋友也很想了解一下你下一步的那个计划方向到底是怎么样呢？
很感恩呢，就是现在已经清楚听见神的呼召，很快我就可以出发去东南亚工厂做顺道宣教，
信徒的宣教。
参加培育主好像是神给我一份礼物，我将它的包装纸一层一层的打开，最终看到神给送给我的瑰宝，就是蒙他的呼召，把主耶稣的福音传给他所爱但迷了路的子民。
是非常好哦。好，那这个预期你说跟你完全不一样哈。你中间的那个感受啊，或者是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参加这个小组之后了，就是一点一点认识自己了，就是好像先前说要突破自己的被动的性格，所以呢就有参加其他的课程，知道自己多一点，还有在宣教方面多一点的装备，在更多的认识神的话语。从中就是多祈祷了，就是祈祷神开启他的心意给我知道。我其中就有顺服的心在圣灵里安静听他的说话，就是一步一步的跟进下去。
睡莲，我听到你说就是有一颗顺服的心，还有就是要按着圣灵对你的感动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来踏上。我想听众朋友听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各自的性格都有不同的限制或者是不同的软弱，或者是盲点，或者是对自己的那个信心还是不足我真的可以成为宣教士吗可能有这些的疑问的。那你会对于这些的听众朋友如果对于自己的自信心还是不足，或者看到自己还是有很多限制的时候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一些什么样的鼓励呢？
我想就是经过这五年的时间了，其实我自己就是体会神在每一个人心上都有一个特别的旨意。我想就是安住心里的感动，就是圣灵给我们的感动，跟随圣灵的教导那个方向走，还有就是一个顺服的心，还有顺应神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我们就走上去。这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献祭了，就像好像我自己了，我被动的世界性格应该就是不配合做这个宣教师，应该是宣教师要面对很多的人的。不过就是神他的旨意在我的身上，就是要我出去的话，我只要就是放胆给神牵着我的手走，应该就可以了。这一个是神希望我们可以做到的。
是的，我听到很宝贵的分享，就是要听众朋友也记得，就是有一颗按着圣灵的带领而产生的一种顺服的心，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保罗也在圣经里面也说到神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刚强是在你软弱的时候才显为 完全哈，所以呢啊，我们可以靠着神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靠着圣灵的引导，一步一步的走向神的心意啊。我自己也想到宣信博士哈，他曾经讲过啊一段话是很好的，他说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些伟大的人，而是需要能够证明神伟大的人。所以虽然我们不是伟大的人，我们可能是一些很软弱的人，但是神伟大就够了，因为他必定可以赐我们力量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也可以勇敢起来，就是先去了解神对你的呼召，然后一步一步的遵着圣灵的带领，然后就朝向这个宣教的呼召就可以了。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那睡莲，我知道你下一步也是要继续的来踏上这个宣教的路途了。那我们可以以后怎样为你来祷告，来关心你呢？你的需要是在什么方面的呢？
最近刚和工厂的队长会面，知道工厂缺乏同工，请听众们纪念我尽快适应工厂的天气，不同的生活环境，能够同对工同性合一的服侍我们的服务对象，依靠神的供应和带领，在困难的时候仍不忘记神的呼召和记下每一天的恩典。
那在此时此刻，你自己觉得自己有没有一些的忧虑？你觉得还是很需要我们听众来纪念你的呢？
我最挂念的就是我的家人，
是
他们都还没有信主，所以呢，就是请听众们，你就是多多为他们祷告了，就是祈求神的恩典、快乐救恩，就是赐给他们，他们早一天的信主。这个就是我最忧虑，就是花心的地方，
比较牵挂的一些的事情哈。那你这样的一路走来啊，哈，来到今天，那也有没有一些感恩的事哈？也可以向听众朋友就是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当中你所经历的神的恩典哈，你觉得可以数算一下的。
有很多的就是当我就是心性软弱的时候了，就是当我安静告诉神我的软弱我的忧虑，或者就是前路不明确的时候，因为都是多年的时候了，一步一步的要确定我的服务对象是哪一个群体，
是
就是已经一年两年三年过去还没有知道，所以呢就已经有点心急了，就是怀疑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
是
要我去宣教，还是自己的心意了。所以呢就是很感恩，就是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最后神都赐给我一个平安。虽然还没有知道我的服务对象是谁但是每一次神都有一些就是赐我平安，记得好像我可以有一个力量在向前在寻找，
是
所以再有一个盼望 其他就是有很多我团契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很支持我了。知道我有这个心志之后，他们都常常的为我祷告了、祈祷了。还有就是牧者啦，他们都很关心，就是还有有一些都给我一些很多的鼓励。
是，
就是在我软弱的时候，或者说是怀疑的时候，他们都给我的关怀还有鼓励，还有就是读圣经的时候了，就是好像神透过他的说话经文对我说话给我力量，所以这些都是神给我的恩典，可以带我走到这一步。
是非常好哈，就分享了，就回看来时路哈，这一步一步的走来都是恩典之路哈，也看到在睡莲的身上哈，你的谦卑，你自己的一份的跟从的心啊，我也看到这是神对你的一种的恩典，然后神也赐给你他的同在，他的话语，还有他也赐给你教会教牧同工的支持，还有团契弟兄姊妹对你的关心这些其实我们来数算的时候都是一份一份很宝贵的礼物，所以也很为你感恩哈。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那么最后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也祝福一下我们的听众哈，特别是准备要开展这个宣教培育组的教会的一些的负责的同工或者是弟兄姊妹，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一些祝福呢？
我就是愿你们都以开放的心参与以顺服的心跟从神的带领。我信心神一定回到淋漓走上每一颗预期的路上。
你觉得最重要的，如果真的要开展这个培育组的教会哈，你刚才说的是一颗开放的心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的核心的要素他们是需要来注意的呢？
有一项就是开放耳朵，就是看圣灵的提醒了。在每一个或者是作业，都有他应该就是有神有特别的预备在你准备的时候有特别的意思给你让你看到他在你心上的圣意是什么。
所以是一颗开放的心，还有一个开放的耳朵，还有一颗顺服神的心，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宣教培育小组当中呢，我们会越来越做的成功，也满足上帝的心意的。今天非常感谢睡莲在接受我们的访问，还有就是分享了很多宝贵的一些的分享。那愿神也祝福中国的教会，也祝福睡莲你前面的方向。我们谢谢你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把虚心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把虚心的人生何等有福，
戴上旧恩做头盔，拿着信心做盾牌，用公义当护心，挺着胸，束上真理做腰